见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1月28日早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见证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28M，历时1小时5分钟。那唐弟兄，谢谢你。那就有点是个意外的惊喜。是的。不管谁说的，谢谢你，非常感谢。那我喜欢那些的歌，我真是喜欢听那些的歌。那你知道我喜爱优美的歌声。那我下来这里时听了许多首歌。那通常我不，那当我下来举行医治聚会什么的时候，那我必须得自己单独待着。那然后小伙子们拿来这些的磁带，我回到家里或在办公室里边做事时就坐下来。那听听那些的磁带，反复的听呢，这样我就能够听到所说的话了。那我高兴今早在这里见到盖尔霍斯弟兄，那福音的老朋友。那十多年前他就在外面做着同样的工作，那或许在我知道为病人祷告前很多年他就为病人在祷告了。那还有这里的其他人，那私人的朋友呢？昨晚我在这儿看见了一群从旧金维尔我的教会来的人，那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那我遇见了杨布朗弟兄，那我说这位弟兄说他的名字是杨，那是很适合的。那当他告诉我他60多岁了，我几乎不能相信，那自从第一次来史里夫波特到现在他一点也没有改变，是看上去还是一样的。那神恩待我们。那我喜欢那些的歌，那今早他们唱歌的方式，那这些的歌很有深度，那有一些真实的东西，那有一定意义的东西，那你可以来吸取的。那当我听到他们唱那首关于诗篇23篇的歌时，我几乎忍不住大声的哭出来，然后过来，那他们刚才又唱了这首可爱的歌三重唱。那想一想那歌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那你里面感觉得到，那你情感的震动，那知道神的国近在眼前了。我们所谈论想知道的这一切的事儿，那现在就要发生了。我们一些人可能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睡着了，但那阻止不了我们的复活，因为这复活有幸在那些人被改变之前临到。神的号筒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才存留的人。那你注意到复活的次序了吗？必和他们一同被提上去。我们与主相遇之前要先彼此见面，那必和他们一同被提上去的空中与主相遇。只要他是神，那当他想要受敬拜时，那是他的本性所导致的，就是要受到敬拜，因为他是神。他知道如果我们在那里用眼角的余光想看是不是有别人在那里，那就不是完全的自由的敬拜的方式了。那当我们站在那里，那我们知道我们先彼此见过面，那互相问安了，然后站在那位促成这一切的旁边，唱着救赎的诗歌。那正如杰克弟兄多次说过的，当天使低着头环绕地球时，他并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只要因为他们从未被赎，但我们必须被救赎。我们要唤他为万邦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不知道我说什么，我也没有想到我说什么，我只是上来这里，我猜这是见证的时间，那只是做个见证。那所以那今晚若主愿意，我想我看了聚会的安排表，那我想今晚我要传讲关于复活节的是关于感恩节的信息。那然后若主愿意，我们想用这星期剩下的时间来为病人祷告。那我们想要你们选出那在感恩节的周年纪念之后，那就是今年有一次在史里夫波特这里举行的一场大的聚会。那大约3年前，你们有这个启示进来，在那场聚会上就大大的祝福了这里。那我相信主必继续的祝福，那愿这里有灵魂得救，直到神在高天记录台的册子上最后的一个名字，就是那些已经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也被圣灵充满为止。 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然后在这里想到了一处的经文。主耶稣，今早我们是最满了感谢的人，但我们的表达却如此的有限。那如果我们的心不尽情的抒发出来的话，那我们简直不知道我们都会有什么样的举止。难怪你说神轻浮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为此何等感激！主要当我们低头崇拜你时，只是祈求你接受我们的感恩。有那么多的事儿是我们要来感谢的，我们无法表达出来，我们只是说感谢归于神。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感谢的是神给世人的伟大的礼物，是神赐下他的儿子为我们得赎开了一条路。我们为那个非常的感激，我们拥有那个自从，主要我能记得从小孩子的时候，那就是我生活的目的。现在我老了，知道太阳就要下山，再过不多久我就要被召唤去享受我为之而活的目的。主要我知道今早有很多同一国度的公民同伴同样在等候那个时候到来，为此我们为了他而开始了这个旅程，来服侍他，竭力指引我们的同伴取得永恒的生命。那个伟大的时刻很快就要到了，那不是怎么的，我们内心感受到这可能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还近了。我们祈求你现在祝福我们，今早继续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那当我们读你一部分的道，会两节经文时，我们祈求伟大的圣灵拿起这两节的经文和见证来荣耀他。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在这里想到了一处我相信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四节和十五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那保罗在这里讲到显在你们心里的神的恩典，就在人们中间的圣灵说不尽的恩赐，他为他们拥有的而感谢神。圣灵已经降在这些人身上，神说不尽的恩赐是如此丰富和纯洁。那我脑子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想我只做一点的见证。那最近几天我跟基督的经历，那这一直是最荣耀的。那你们了解我的一生，你们许多人都听我说过，我想我可以为我教会一些坐在这里的人说一说这一点。那早上我讲道时，我教会的会众大约是由三个国家的人组成的，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那几乎每天有28个不同州的人参加了一场小小的主日学的聚会，那叫代表28个不同的州。我想为了神的荣耀这么说，那在旅行中我想借着祷告和代求，像我们这样被抛弃的，被今天所谓的教会世界所弃绝的，也就我所知道的，那个会堂已经成为这个世上神恩典的最强大的总部。那我从没有见过任何地方能像那里那样是主如此行事的。那他在那里所行的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那一切都很卑微，那人们从各地而来，我们为那个小小的驿站而感谢神。那一些人从全国各地聚拢来享受这恩典，那并把恩典传给别人。那我一生好像总想去西部，那你们许多人读过的那些的故事，那听过的磁带，那录音带的施工是一件全球性的施工，到处都有。那我想这是神把信息分散到异教徒地的一个方式，那分到信息要被翻译的地方，那在德国等地，他们拿到录音带要去到他们成百上千的会众那里， 那把这个小东西塞在耳朵里，那个磁带接上，那我这边说话，传导员就站在那里，用同样的动作，用另一种的语言，在几百人面前把它讲出来。那借着传到全世界的录音带，成百上千的人得救，得医治了。那所有的都是英语，但在世界各地的部落里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那我们通过邮件收到他们的回复。那我这么说，那是要为神的荣耀做一个个人的见证。那是你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能够明白我所要说的事情。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你会明白的。那就像我昨晚想要说的，那世界到了一个地步，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正在崩溃。那你说经济，但我们钱更多了，税了，但钱从哪来的呢？我们借的税款要40年后才能还清，要破产了，这个国家破产了，不单是这个国家，所有的国家没法恢复了，这是个陷阱，绝对是为使这个国家跳进某个东西而设的。那你们所有人都明白这点，你知道谁拥有世界的财富，谁掌管它？那肯定是他的掌管，罗马掌管着财富。当我们破产的时候，不是这些大财团、烟草商啊、威士忌商啊等等，那他们必须得有钱。但我们唯一能做的，要么改变货币，要么借钱。当他们借钱时，就是出卖了长子的名分，绝对没错。正如圣经对这事所说的。那若主愿意，什么时候那等有了帐篷，我想找一个地方，我相信那很快了，不久我要去世界各地，我现在有一些全球性的聚会要到了，我想找一个能让我待上6个星期的地方，我就是那些的事情通过整本的圣经前前后后把他们讲透，然后看到我们生活的时刻，真是很震惊，让我惊恐。这让我惊恐，不是因为那在我心里敲响了喜乐的铃声，因为知道主的再来是如此的近了，但是让我惊恐的是知道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为我们所面对的时刻做好准备，那是糟糕的一面。那多少人曾听过那次在那里有关松鼠的事儿？那许多人呢，当然呢，我猜到处都有人。那里面又有一件那样的小事发生了，让你们听过山上的事儿，那下的时候，那天的主把那些事儿写在山上。那我的一生，那我不是个传道人，那谁都知道这一点。我不是个传道人，但我的一生，那是在一种属灵的形式中，那借着观察事物，看到其运行，并在事发前警告人们而构成的。那就是，那是我的天性，那我控制不了，就像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天性一样。但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那身体里做某些的事儿，那我观察每个小的运行，每个目的，每个动机，因为一切都受灵的控制。那这教会立在这里有一个目的，这教会背后有个灵，肯定的，在你家里，在每栋房子里都有灵，而一切的东西背后都有一个灵，动机和目的。那如果这教会来这里，还是要高举人的体系什么的，那他的动机就不对了。但如果他立在这里想要为神的国成就一些事儿，那么动机和目的就都对了。那如果他的动机是指向这个的话，那我在想，从这施工开始，那这施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那当我最初来到施弗波特，我告诉你们会众说，那主，那你们把手放在我手上，那表明你们也这么认同。那圣灵没有一次不是准确的说出你们的问题是什么。那时我告诉你们，那天主告诉我，时候要到，那你将知道人心里的秘密。那并不知道谁的道说会这样。我并不知道这点，但是神的话的确这么说，神的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章，那道，你瞧，你绝不可偏离神的道，你必须照着道所写的方式准确的持守的，不要给他加上自己的解释，只要照着所写的方式来去说的，那是神的话语，那是神，神和他的道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那正如我昨晚说的，每个时代都有一部分的道分配给他，那有些人高降临把那部分的道投射给那个时代，那就看到我们今天在哪里，那读一读我们应该做的事儿，你就会知道我们走得有多远了。那我看到只剩下一件事儿的，就是主耶稣随时的再来，教会被提，我们就要在空中与主相遇。那这些事儿必须在这个时代成就，那正如主应许说他要这么做的。那 大约五年前那几个阶段的时期都结束了。那神赐下异象等等，有许多第一次来的人知道还有一个阶段要来。那神把那个制定的简直太完美了。那此时有个人坐在这里，我正看着他，我当时的在场看见事情发生，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甚至拍下了他的照片，就是主神说要发生的事。我们去了那里，他就在那里跟主说了一模一样。那大约我想三月十七日三月份的生活杂志，让你们看到空中的那光环，30英里高，27英里宽，水汽只能到大约9英里高，让他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当时在那底下就站着一个人，但是现在正坐在这里。他当时站在我旁边，七位天使从神那里降下来，人的肉眼都能看到他们站在那儿，告诉我幕后的事。那启示录的这些的启示七个印等等，就回家去，信息会一个接一个的传出来。没错，然后他上去了，上去的时候开始变白，那接着一个爆炸震动了山区，一些水桶大的石头那像那样从山上落下来，周围什么也没有，甚至报纸说那么检查要看是否有突破音量的飞机什么的，那什么也没有，上面没有飞机，没有任何的东西。那另外飞机突破音量无法那么做到。那事发前6个月，那6个月就预言的事情要那样，那就在那里。那今天科学还在研究的，那就在图森那里和不同的地方，他们无法明白上面的那个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拿到杂志看，你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翅膀的形状仍然在那儿，像七位天使升上去的样子。那朋友们，我们知道这些事儿是正确的。那如果从一个时候教会需要极其的真诚的，就是现在了。但是那他在我里面做了一些的事儿，那五年了，那我想知道到底哪里错了。我心里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碎了一样，我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那在这种极大的破碎等等当中，那我只是在全国各地转，那政府在调查我，因为我们举行聚会，有人开了一张写着威廉伯拉罕收的支票，那我就签了名，然后就交上去了。那么所有的聚会有一整套的票据，让他们看过之后发现这张支票是用来支付大会的费用的，但因为我签了名，就等于是说这张支票是我的了。那结果他们说我欠政府30万美元，那他们不让我走，我不得不待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那等一切都调查清楚了才行。那我没有，那一切都他们说没错，这是用来支付布道会的费用了。但什么开支票是给你的，当你在支票背面签字时，你就等于说这张支票是你的了，那你便欠税了。即使这支票在你手里只有一秒钟，它仍然是你的，因为你在这背面签字了。那我不懂这点，我不懂这些法规等等的原理。我应该有一个印章在支票上盖印，而不是在上面签字。那当我在上面签字时，那就表示支票是我的了。那后来他们调查整套的票据，发现支票放进了基金里，那是想那样花出去的。那我从我教会领取一份薪水，每星期100美元，在那里做这位理事，就坐在那里，那知道那是真的。我从教会拿到的就这么多了，那剩下的都用在了布道会上。那我觉得最近四五年我都被压碎了。我瞧最近我上去加拿大打猎旅行，那我去的时候，那主在那里帮助我，那带领整个印第安的部落归向了主耶稣。那当那里的小溪解冻时，那我必须要回去，那奉主耶稣的名给整个的部落施洗，因为一个快死于心脏病的印第安的妇人得了医治，那祭司都不愿去他那里。那在偏僻的丛林里，那我必须骑在马背上走几个小时。那当时在场的人有几个现在就坐在这里。那接着下来我必须在科罗拉多州停下，那拜访那儿的几个朋友，那些传道人。那我在科罗拉多州是个向导，那我带他们去打猎旅行，其中的3-5个人现在就在场，那知道这事儿。那今年科罗拉多州像全国各地一样非常的干燥，那火灾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把打猎的季节推迟了一些。那但当我们上去那里时，那出现了一个小问题，那暴风雪要来了。那个时候留在山里是很危险的，因为我见过有的时候甚至几个小时都伸手不见五指，那不到几个小时就会有30英尺厚的雪落在你头上了，那你就完蛋了。 那所以那天早上那我们出发时，我告诉我的弟兄们，那我说那暴风雪，那实际上我们身后本来有100个人或者更多，那吉普卡车各种的车辆都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要发生什么，那没有人留下来，只有牧牛工自己留在后面，那他在那里过冬，那只有我们几个人，那只有我们的卡车留了下来。那我问弟兄们，他们说那我们要留下来，那于是我说好的，那现在要做好准备，我们出去，我和一个卫理公会的传道人趁着我们还能找到，没有多买了一些的面包啊等等的东西，那来回大约有30英里。那么回来坐在这儿的约翰弟兄他们一听说暴风雪要来了，他马上就离开了。当暴风雪来的时候，他们及时的离开了，但我们要留下来过夜。那然后我要去图桑参加一场的聚会，那我就打电话那给我的妻子，告诉她说，那我们要，那如果没有赶到那儿，就让别人来替代我。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我说那首先那天上乌云密布，那你们听到雨落下来什么的，就要尽快的回到营地，因为10到15分钟内你就再也看不见回去的路了。那于是我把人安排好了，我上去翻过山脊，那向上走，那想把路赶到他们下面。那在这之前几天，那我在图森打枪，那后来去了那里时，我枪的品星稍微往右偏了一点，我打中了一只我多年来那都想打到的大雄鹿，但打的部位太高了，那结果它跑到下面死了，那倒没能找到它。那天气越来越糟糕了，我想我要跑上去看一看。我到了山顶上，注意到开始下雨了，那雨夹着雪花落下来，大片的像银元大的雪花，到处的弥漫，狂风大作。那我知道大家肯定都在往营地里跑了。那我等了一会儿，我想在这场暴风雪里，那现在我绝对找不到这只鹿了。那于是我们下去，那开始下山，那只能看到我前面大约10英尺远的地方。那我大约要走4英里或者更多才能够进入那地方。那知道，那我往山下走，那我很熟悉那个地区，那因为我在那里放了很多年的牛。那往山下走，我离山口有半英里了。那里像这样交叉，那就在我过去的牧场的对面。那我一直感觉到那个可怕的负担。那我哭过，我祷告过，我能做什么呢？我到底做了什么？那就是好像你做了什么那邪恶的事儿一样，就像你伤害了某个人，那你知道你应当改正过来一样。那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么受责备。我说主啊，只要你启示给我，我一定会改正过来的。那除了站着讲道做我知道自己该做的事儿以外，难道我还做过什么别的吗？那我竭力照着你的道活得清洁清白，那我到底做了什么？年复一年那个重担仍然没有减轻。那天早上我在山上又想到了这个，那我开始下山。那前一天也是我的结婚周年，那20年前我妻子和我结婚了。那我们的结婚周年，我从来没有在家里，那我总是上山，那到一个有颤阳的小地方。那我们结婚的第一年，我没有足够的钱度蜜月，然后再打猎旅行，所以我带着妻子既是打猎旅行也是度蜜月。那这样看上去那好像有点都有了，那同时有了两个。那我记得我妻子个子很小，那我把她抱起来放在原木上等等，那我们上到一个小地方给她照相，那这一向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想到这个，想到她的黑发，那她是多么的美丽，现在那头发都灰白了，那只是几年的时间她就成为这样了。那我想我要上去那里，但太难了，那当时雪太大了，那我知道我必须得进去，因为他们广播了一场严重的暴风雪就要来了。那他们在整个地区广播这事儿，我不知道今早汤姆·辛普森是不是坐在这儿，从加拿大下来，他从广播上得知，甚至根本不要经过那个地区。那大家都说不要经过那儿，走别的路，因为一场可怕的暴风雪就要横扫过来了。那我开始下山，想到了一些事儿，大约上午10点，那突然。那就像你听见我的声音一样清楚，有声音说停下来，转过身回去。那在不信的人中间，我不会讲这事儿，那我只能跟信徒讲这事儿。那因为不信者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个，你必须有属灵的头脑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儿。道是属灵的，都是属灵的解释，那是神的道。那我停住，我想如果回到上面往回走半英里，那暴风雪像这样的肆虐，那大卫伍德给我做了一块三明治，哦，睡了。我想他是在报复有一次给他父亲做了一个， 那没有东西，只有洋葱、蜂蜜还有面包，我把那些全放在一起，他给我们做了一个三明治。那他几乎吃不下这三明治，我想他就想要因此报复，所以他把我不知道他用的各种的东西是什么。那上山时雨下得很急，把三明治打湿了，变成了一大团。那我想，那我就边吃边等吧。那我站在那里心想，那没有什么，那可能只是我想象，那或许是一阵风在刮，那扫过这些的树林。那我开始继续走，那我实在无法走，那我想，我想那我就回营地吧。那我又听到他说，回到你所下来的地方。他那样说，我开始上山停住。我想，可能我害怕回到我刚才所在的那个地方，因为风刮得很猛。那有时候神让我们做一些似乎非常危险、不正常的事儿。那摩西拿着那根杖下去接管埃及又怎么样，发现所有像那样的事儿，神要求不可能的事儿，只要这样他就能行不可能的事儿，让人知道那不是人，而是神在做事。那我又回到山顶上，找到路，穿过刮着风摇摆的树林。那我坐下来拿着枪，把瞄准仪这样朝上，那连的那熊在那个时候出没，那所以我把瞄准仪那像这样放在衬衫底下。那坐了一会儿，我想我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但神以神秘的方式做工，要行他的奇事，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他们找不出来，他们永远看不见他。那我往上走，那坐下，那坐在那儿思想神。那不知道为什么我回来，我想，我到山脚下时，暴风雪越来越大，越来越近，那你看不清眼前多远的地方了。那如果你，那你用不着相信这点，但这却是真的。那一个声音对我说，我是主神，我创造了天地，自然界顺从我。接着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我扯下帽子，那声音在某处我看不见的，那我只能够听见的，他在那些树附近的某个地方。我想到通常我会看见那众人都知道的那道光，那通常他就在那里，但我四处看却看不见光。我说，神啊，我的造物主，你在哪里？我环顾四周，再也听不见他了，听不到他的声音。我等了一会儿，他说，我是主神，曾经叫你说话，那些松鼠就出现了，让你们都知道那事儿。神作证，有着圣经在我面前，在这感恩节的早上，如果那不是真的，神会把我击杀在台上。瞧，那是真的，他仍然是同样的造物主，那能为亚伯拉罕预备公羊的神，他能预备，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主能预备。亚伯拉罕从哪里得到那只公羊的？然后距离文明有三天的路程，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什么也没有，他需要一只公羊。旷野有一只公羊，两脚被扣住，亚伯拉罕去周围捡来石头筑了一座坛，但神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那羊，凡他所应许的他必能成就。那是马太福音里的道，我想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如果对这座山说，那我从来不明白这话，那你们知道关于那个的故事。那神作证的是真的，他说，我是那位预备那些松鼠的。他说，那我又听了听，那看他要说什么，那什么也没停，风仍然在继续的嚎叫。我必须得咬一下自己，因为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真正属灵的头脑跟疯狂就差一步，你知道吗？科学研究会告诉你这点。那你在这里缓慢低迷，然后你变得稍微属灵一点，那你就会像这样，然后你开始像一把钝的斧头，然后又像磨光的剃刀，那你知道你会落在哪一边。那如果一个人试图把自己举到那上面，他肯定会走到错误的一边。如果神将他举到那里，他就超越了一般人，那就是异象等等出现的地方，那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那所有这些的诗人先知等等都被当作是神经过敏的人，那耶稣自己被人称为是一个癫狂的人。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疯了，被鬼附了，疯的意思是癫狂。那看看历代所有的诗人和先知都被当作是那样的，那些奇想，如果你试图将自己提到了上面，那你就完了，你永远也成功不了，这需要一只从荣耀中伸下来的手将你稳固在对与错的锋刃上。 站在那些的锋刃上，才能让你眺望那块被称为有夫之妇的土地。就在这时呢，神又说话了。就在我坐出来那个时候，他说，我是那天晚上站在船上这些风浪的那位，你站起来斥责这暴风雪，他必完全听从你所说的话。这是那正在来到的第三阶段的时空，它不断的上升，已经有好几年了。它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总是在不断的担忧。那我想，哦，不要，但这正是神做的事儿，这又是他，绝对又是他的脸，绝对没错。但在前一个时空上，我看到那么多属肉体的模仿，那这是我想起来都害怕。那因为你会有那些的东西，就是千真万确的，那总是那种混杂的人群，那属肉体的模仿必须随着它，那这是发生在主的日子，发生在摩西的日子，发生在每个时代，特别发生在圣灵要做工的这个时代。然而如果一个人是属灵的，属肉体的模仿只会放大正确的那个神真正的作品。那当时站在那儿，那我站起来说，主神呢，自然界的伟大的创造主，我相信的是你在说话。这个我看的任何事没有一次是错的，你让我说的任何的事没有一次不成就的。于是我说，我对正在肆虐的暴风雪说，回到你的地方去，回去别管这事儿。我命令太阳要在接下来的四天里边照耀，直到这些人能达到他们的猎物，让我能帮助他们达到猎物离开这个山区为止。那主神他今早是我庄严的审判官，那些肆虐的风雨一下子就一点也没有了。我一看，一阵风从另一个方向从山顶上刮下来，那像那样把那些云提上去，那大约几分钟的功夫，太阳就从云上显露了出来，直射下来，美丽极了。这事儿同样发生在德国，那你们记得在德国的故事，当时那些的巫婆有15个站在一边，拿着剪刀剪一根羽毛，指着后面这个方向站在那里施展魔法，说他们要把30,000人的帐篷刮倒。拿根布莱特地球站在那里，暴风雨来了，出现了一朵云。那我站在洛斯特弟兄旁边，那你们许多人知道他，那是美国出生的德国人，那是我在那儿的翻译。他站在那儿，我说不要翻译这话，但我说，主神呢，你赐给我一个意象，打发我来德国，这些的巫婆招来了这场的暴风雨，你是创造的神，让这事显明你是神。没有人懂英语，能听懂我说话的不到10几个人，就在那时底下有30,000人的帐篷像这样升起来，那像这样上下的起伏，然后落下来，乌云和雷声轰鸣着雷雀的，那不到5分钟，太阳照耀下来，大约15,000个德国人归向了主耶稣基督。他仍然是神，他像从前一样是神。那我站在那山上，那大约4天后出来，那这里的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事实。那从那一刻起，天空一朵云也没有了，有4天之久。那我下来出去，那当我们从山上下来去加油时，我说我们这儿进来很干燥。我说是的，是很干燥。他说那天我们这儿就要出现一场暴风雪了，但不知怎么的，那暴风雪突然间停了。行，我来到科罗拉多的另一端，那停下来加油，我儿子彼得保罗在后座，那我们在一起。我说我们看看暴风雪在这里是不是也停了。那我开车进去说早上好，所以我们开始跟那人交谈，说早上好。那我说天气可真好，是的，啊，太阳出来了又热了，那这个夏天肯定要把我们给烤坏了。我说是的，我说瞧，全国都是这样。我说是的，我明白。我说几乎到了暴风雪的时候了。他说你知道吗？所有的报纸、电台等各种的东西都预报第二天有暴风雪，云出现了，暴风雪开始了。那突然我们不知道暴风雪怎么了，全都消失了。他仍然是神。就像他从前一样是神，但一个人怎么能够说那些的话呢？除非是神仙吩咐他说的。只要不是凭着印象，你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就说出来。等一下不要试着说我那是道路，我想许多人神的恩赐要等到你知道他了，知道他是神，只要等到了声音出现，你听见他，知道他，看到他，然后你就能说这是主如此说。如果那不是主如此说，就是你自己的印象，是别人所认为的。那人们要求人，那为我说这个，为我做那个。如果你对神真诚，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除非神仙吩咐你。我怎么能告诉你说杰克莫尔如此说，而杰克莫尔对我却什么都没说？ 找的必须先从神那里来，不是意象，它必须是神，然后事情就会发生，因为那时就是主如此说了。那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那个，不先生，不会是那样的，从来就不是那样，也永远不会那样。神跟个人打交道，在挪亚的日子神这么做，在约书亚的日子他这么做，在摩西的日子他这么做，他总是那么做，他从未建一个体系，一直都是个人，因为两个人就不同了，一次也没有。只要神从来就没有那么做过，但用不着每个人都得是摩西，他不明白，他们只是跟随。圣灵如果一个人被神恩膏，就会指引你跟随圣灵和圣经，因为他就是那位做这些事的，是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在人里面做工。他站在那里，我开始往下走，我站在那里哭了，看到刚才在那里发生的事儿，我不禁哭了。那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在上面，有人在这里吗？我知道弗雷德索斯曼他们在这里，那当时在上面啊，不，弗雷德跟我在别的地方。那当时在上面的有谁在这里吗？班克斯伍德弟兄他们还在这里吗？那除了比利保罗在上面以外，那还有谁在这里呢？那这些小伙子刚离开的，这里伍德弟兄，那还有泰勒弟兄，我忘了另一位弟兄的名字，他们四五个坐在那里的人。那这些的弟兄，马林弟兄刚离开，那因为暴风雪，那要来前一天就离开了。那你们都记得那场暴风雪的广播，那他们说他要来了，那说什么？那你们碰上了。那注意，站在那儿，我想，那小伙子，我要下山了。那几年前我向神许了愿，跟全福音商人出去，那我不再替别人打猎物了，除非是紧急情况，我不再那么做了。那是的，那是杰克，那帕尔默弟兄，那他在这里吗？杰克弟兄，他是从乔治亚州来的，他常常上来这里。那他当时站在那儿，那前一个晚上他说，那布兰弟兄，那给我打一只鹿吧。那我心里边很不安，因为我知道我四五年前已经许愿不再那么做了。那因为那年我一个人就为那些的商人猎杀了19头的麋鹿，那他们坐在旁边谈生意，而我出去给他们打猎，那似乎把我放在了谋杀的类别中。那我不想那么做了，那我会领他们到有猎物所在的地方，但我不会开枪。那所以我答应神说我不会再那么做了。那于是我离开了那地方，回去开始下山。有声音对我说，为什么你不与我同行呢？我说，主神呢，如果那是你，我知道只有神的手能够分开乌云，做你在这里做的事儿。那温暖的阳光正在照耀，晒干了我的衬衫，那水汽从衬衫上冒出来。我说，你知道啊，那里全是壮观的原始森林。我说，主啊，如果你没有明确的指引，那我就沿着这条路走。我想要上去那里站一会儿，那稍微纪念一下我妻子，那我们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蜜月。那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个机会度蜜月，那我带她去打猎旅行。那今年，那我又来到这里跟这些的弟兄打猎，而她在图森努力的操持家务。那我开始往下走，穿过那里，那我思想起来，那就听起来非常的古怪。那我得快点，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聚会大约10分钟后就开始。那于是我走过那里，那我在想，哦，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去哪儿从来不说一句话呢。那今早我等会儿要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那每个男人都应当这么想。那我认为世上没有一个女人像我的妻子，那她人实在是太好了。那有点虔诚，待在家里，总是把我的衣服准备好，我外出去旅行等等。我一进门，那就稍微逗一下他，说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吗？像那样亲吻孩子，跪起来祷告，然后就换上衣服，离开了出去钓鱼或打猎，因为人群啊等等的东西简直都要把我给逼疯了，我必须独自忍受这一切。后来我开始想，哦，或许我在家时，我唯一知道的事儿就是神和他的道。那我不断的谈论这个，我走到那里，那一个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说。或许他让我去，那这样那人们就不会来了，那或许是这样吧。那当我离开时，那他就可以稍微安静一点。我开始出现那个想法，那我像这样。那我这么做时，我看见我脸上的胡子，那大约一个星期没刮了，那他们有一半多灰白了。我想，比尔，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了，一生就快结束了，叫你老了，你已经过了50岁的关口，所以我那样想着，那来福枪挂在肩上走着，那样往前走。 那突然一件事儿发生了，那似乎在各个方面我又成了小伙子，那我不知道精神上发生了什么，那或者怎么回事儿。那我一看就站在我妻子的面前，在我面前的站在那里，他的样子就像我娶她时的样子。我放下枪擦了擦眼睛，我看见了他，他像这样伸出手臂看着我，我低下头，因为我正上去那里稍微纪念一下我们的结婚周年，站在那些的树旁边，那里有许多的树颤扬，那就像当年我们上去阿迪朗达克山在北方树林里的那种的树。那我总是上去那里，每年10月23日，那我都上去那里，那我妻子在那里，我放下来副枪，他看着那儿，我停了一会儿，低下头，我回头看，他仍然站在那儿，伸出手臂。我想，我肯定没有失去理智了吧？我又看了看，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成了一个年轻人，我看着我的手，我说主啊，我在世上的责任是要传讲你的信息，那这肯定是一件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再看，这一切就消失了。我捡起来副枪放在肩上，那可能你是想让我知道原因，那当我进门接着就出去打猎等等的事，这确实是很伤他的心。那当我开始继续走，我脱掉帽子，我说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你在这里，这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我相信你还有一切的道，你使那太阳照在我的背上，你是那位做这些事的，你是造物主。我如此的脱了，好像我害怕抓住似的，那我怕我会做错事，我说有一件事我要求你做，求你把我心里的负担挪去，我再也不需要努力认罪了，因为5年来我不断的向你呼喊我做了什么，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我正走上小山，靠近我要站一会儿的地方，为我妻子和神赐给我的成功的婚姻，以及这些年我们彼此的相爱，还有我们的孩子而感谢主。每年的10月23日，那我都那么做。那那里有一棵小颤阳，那大约10英寸粗，那像这样长起来，那又伸出去有点像 L 型，那再往上长。那正当我走上山时，我感到很虚弱，那就像那样靠在那棵树上。那一会儿我听见有东西拍打在叶子上。那等我走到那儿的时候，那大约有300-400码远，那叶子已经都干了。那我一看，是泪水从我自己的眼里边流出来，沿着灰白的胡子往下掉，落在地上。我说神呢，我多么的失败，站在那个情形里，我说我相信你必怜悯他，我说我不配求怜悯，我说有一天我知道我头发灰白了，说我必须得要去了。我在人们以为那是癫狂，但我在那些的地方找到了神，那是那对我来说那是真实的地方，那就像这里一样的真实。那老实说可能更真实一点，因为瞧在这里你们所有人也是一部分，那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我只是单独跟主站在一起，只跟主交谈。那当我站在那儿，我听见了灌木折断的声音，我稍微抬起头，我穿着一件红衬衫，帽子周围有一根的红带子，那一块红手帕包裹着西部的帽子。那我一看有2-3只鹿站在我身边，刚走到那儿，我穿着红色的衣服，那里曾经有100个人到处打枪，我猜那些的鹿已经被打了40多枪了，那现在那些鹿肯定早就散开了，但这些鹿没有，他们只是站着看我。那有很好的肉，那2只完全长大的幼鹿和1只大母鹿。那有东西对我说，有一只鹿是给埃文斯弟兄的，一只是给威尔吉弟兄的，一只是给卫理公会传道人的，那绝对是主神现在赐给你的，他跑不掉了，那没法跑。我当时把来福枪扛在肩上，那还不等他们转身，我就能把他们3个都杀了。行，他们根本来不及动，那他们在我手里了。我想那他们在这里就3只，很容易把他们滚下山，然后把他们拖出去。我想那很容易，有3只鹿，然后我们可以从那里回家，带出去离开山区。那当我在那里看着他们时，那他们安静地站着看着我，那大约有15-20码远，那我就静静地站着。那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打不打鹿， 那但是那他们很奇怪，那如果他们不确定，那就会像这样调整脚步，然后他们注视我。我想啊，就是这样，那只要举枪射击他们就完了。然后我记起我答应过神我不这么做了，我记起了这事儿。我想不，我不能这么做，那不对，我答应过神我不这么做了。当你做了承诺时就持守它，神期待着你持守它。我在那里想啊，他们完全在我手里，但我答应过神我不这么做了。我说走吧母鹿，带着你的孩子进林子里去，快活的生活，我也爱这样。你在我手里了，但我不想杀你们。让他们走得更近了。哦，对鹿来说那简直太不寻常了。让他们看着我，那你知道，然后转过头去，我站在那里穿红色的衣服，手里拿着来福枪站着，走得相当近了，走到他们，我可以用手来喂他们了。你在旁边用鼻子嗅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停了下来又回来了。有东西就说他们在你手里边呢，他们已经就在你手里边了，主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我说但我答应了，我答应过我不这么做了。最后我想，那你知道有一次大卫被带到约牙所躺的地方啊，不是，是扫罗王所躺的地方。那约牙对他说，主已经把他交在你手里了，但他说神禁止我伤害他的受膏者。行，当你做了承诺时你必须留意。然后我说我答应过神我不这么做，我不做。我说母鹿，带着你的孩子回到林子里去，我不想打扰你了，那你在我手里了，想逃也逃不掉，但我不想伤害你们，回到林子里去吧。那他们又走了回来，就在我旁边。我站在那里，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一件怪事儿。那我是个酷爱自然界的人，我在自然界里边观察神，日落日出，这是死亡生命埋葬死亡又复活等等。那就像树，那约伯说到藏在阴间，他把我藏在一个圣地，他的树将离开树，下到树根底下，来年春天又回去复活。万物都在讲述生命和复活。我站在那里观察他们，他们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他们转过身走进林子里。那我只是站在那里，那像愣住了一样。那他们走了之后，那声音又说话，阳光照在我背上，说你记得你的承诺对吗？我说是的主，我记得我的承诺，我知道那是你，我看不见你，主要带你在这儿的某处。我说我看不见你，但我听见你的声音，我知道你在这里。他说你持守了你的承诺，你记得你的承诺，我也记得我的承诺，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哦，从此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下了山，整个下午一个又一个异象发生。我走下去之后，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一个重担没了。当这个事工第一次临到我的时候，就靠着感觉人的手，原因是他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知道这是怎么运行的。那天晚上在加利福尼亚，那我跟玛丽奇一家坐在一起，那么二弟兄和布朗弟兄进了玛丽奇一家，那可爱的女士因生孩子那要得骨白肿了。那我让她把手伸出来，我说就是这样，你看到震动了吗？看到吗？我说你要得骨白肿了，我说的已经在你身上发作了，那确实的差点丧命了。那玛丽奇对我说，布朗弟兄你是怎么做那事的？我说我不知道，无法告诉你是怎么回事，那神，所以我向那样伸出手，我说这是我妻子，我知道她没有任何的病。那亲爱的把手放在我手上，那她把手放在我手上，结果出现了一个肿瘤的颤动，是来自妇科器官的。我说亲爱的，你的卵巢上有一个肿瘤，亲爱的。她说啊，我没有感觉到。我说亲爱的，她在我手上，把手拿起来。她把手拿起来，然后放下去，好了吗？那当我们离开，那回到家里，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医生朋友，那我跟他一起上学，那我们带他下去做检查。我说比尔，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没事儿，那你没有肿瘤。我说山姆，我不想怀疑你的话，然后因为你检查了他，但他有肿瘤。那每个人过了三四年，那我要去海外，那我去做体检，他跟我一起去做体检。那检查时，从未看见的肿瘤。 那大约两年前那一天我走进门我必须讲出所有的事情强烈不想绕过任何的事也必须讲出所有的事实我向你们表达了我对妻子的爱然后我们必须在那些的事上留意那我正在告诉你们事实天父此时他在这里是我的见证人知道那是真的哦，你知道在家里有多少的事情这个那个太多的事情了那这是我可怜的妻子正在经历生命的改变更年期那最近几年那大约两年前那我们做了一次体检那医生在他的左卵巢里发现了一个肿瘤那肿瘤已经长到大约一个核桃的大小了他说让我再检查一下呀，巴坦弟兄说大约三个月了如果他继续生长就必须取出来那叫后来我们那站在那之前我有一件事告诉你们我忘了那一天我走进门离开家然后进去做一件事我转过身然后出去我说他说你能跟我一起去市区吗兵我说现在不行亲爱的他说我们对百家要怎么办呢那他有这个那个事我说亲爱的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事情出现了那他神经太紧张了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人们整夜在家里边就像前天晚上甚至在凌晨一点人们进来这里在房子的周围在窗户边那没跟他说他神经太紧张了那他对我说了一些很凶的话那他不该那么说的行他说比尔你总是出去我必须自己照看这些的孩子他说你从来都不在家我们不能一起做决定你要么在外面去然后他哭了起来进去关上了门那时候我说哦可怜的人我说哦我应当那我走出去那里声音说读历代志下二十二章那是米利安因摩西娶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女孩而责备他的时候他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也比他这么说好那我回到屋里我说亲爱的你说错话了他正在哭泣我说你说错话了宝贝儿谁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的你不该那么说我自己也很难受你不该说那样的话他说贝尔我心里实在是难受死了那我便转身走了回来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心情接受这话于是我就走了出去那第二次检查那此后大约一个月查出了肿瘤去年肿瘤出现了但是再检查肿瘤时肿瘤接近一个橙子的大小了医生说不要让他再单眼了你必须动手术那是个快速生长的肿瘤是恶性的如果他到处扩散了扩散到了腰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医生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从未对教会说没说任何的话就由着去了我们开始祷告我说主神呢请帮助我们我祈求你帮助我们就像这样那肿瘤还是继续长那后来我们动身去图森我们的家庭医生告诉他在那里的医生朋友说你必须立即从布拉恩太太身上取出这个肿瘤如果你不取出来它就会转化成恶性的那他告诉他说肿瘤已经在一年内从核桃的大小长成了葡萄柚的大小了变得有那么大了都从他腰上凸了出来那天那他一直在推迟那我说那我们祷告我们哭喊我们祈求等等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要去了那必须去那让我看看是昨天是昨天他最后去见医生我说那我不愿意这么做那我们或许必须得让步那宝贝儿那你必须得让步把他取出来因为他变得那么大了那我们的信心还不够那所以前天在我动身前因为他说不要打电话给我直到晚上你参加了杰克摩尔弟兄的聚会后再告诉我你举行了什么样的聚会那史蒂夫波特的会众怎么样然后我告诉你医生说了什么好的亲爱的那我挂了电话那昨天那前天在我动身离开那里时那在家里我进去那当我们离开时所有的孩子和我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在房间里围成一圈跪下祷告那主那我们告诉主那当我要去海外时我说主耶稣可以照看我的家人那他们为我祷告愿神帮助我使我们能再相会然后所有的孩子开始哭啊等等那你知道 那因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谈到肯尼迪总统被枪杀，许多次我也必须得小心提防，免得被装有红外线瞄准镜的枪打死。那或许是夜间三四百码远，那在夜间通过那种的瞄准镜，那么可以像白天一样能看见。那么到过天主教的国家，那里有激进分子等等，那墨西哥那里他们打发人到那里烧话来，用电报等等写什么的都有。那首先啊，今晚我们要杀了你之类的话，那进进出出寻找，也许有一天这会临到我，那没关系。但当那时刻来临时，我有一样东西会照看我。那那天，那前天，那我又要动身离开时，我独自一个人跪下来，跪在房间里，我环顾四周，我独自在那里几天了，房间里没有人。我说：“天父啊，我祈求你现在怜悯我，帮助我，我下去是福伯特，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你的国度。”我说：“我妻子和我多少次像这样跪在房间里，那我们祷告。今天我真是很想念他。我说明天他要进医院，那或许我还无法结束聚会，因为他或许是被送去医院。取出我们祈求你取走了这个大的肿瘤，那这肿瘤越长越大，现在必须被取出来了。”我说：“我向你祈求了。”我说：“主啊，如果他说错了话，当时他在那里，我心里很难受。如果他说错了话，我说：主啊，想一想，他从没有一次对我去参加你的聚会，他没有一次说过什么话。”我说：“你会，他总是把我的衣服洗干净，准备好，握着我的手，哭着祷告说，巴不得我能做一些的事来帮助主。”我说：“看看他的情形，主啊，不要那么做，请你不要那么做，主啊。”我说：“神啊，你帮助他，我祈求你怜悯他。如果他必须经历那个手术，请帮助他通过，主啊。如果现在失去的，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是个老人了，那些孩子要抚养，我能做什么呢？主啊，请你怜悯他，你知道我多么的爱他。”我说：“我只祈求你帮助他。”那正当我祷告时，我听见有声音说：“站起来。”我只是继续祷告，因为我以为可能是我自己那么想象的。我继续祷告，有声音说：“站起来。”我停止祷告，我抬头看那耶稣的画像。那我从未喜欢萨尔门的画，我都喜欢霍夫曼的画，那基督33岁的头像，你知道，那有一张大的基督的头像。那因为那次，那当我在异象中看见耶稣时，他就是那个样子的。那这画像在那儿，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那这样，当我祷告时，那主就会在画像里边注视着我。那我抬头看那里，我看到了画像。我环顾四周，我想站起来，那什么意思呢？我想，那我就站起来吧。于是我就站了起来。那天晚上在山上说话的同一个声音，那个总是降临的同一位。我说：“主神呢？那是你在对你的仆人说话吗？”他说：“只要说话，肿瘤就会消失了。”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让自己清醒过来。在这里许多人知道，我教会的人知道那什么，我妻子有肿瘤。我说：“那么我奉主耶稣的名说，那肿瘤要离开他。那肿瘤把他搅扰得很厉害的身上，我这肿瘤在床上躺了3-4天了。”我说：“他们再也找不到肿瘤的痕迹了，因为主我的神是造物主，他能够止住风和暴风雪，能斥责海，能做这事儿。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我爱他，相信他。我相信这个时候到了，因为这些事情成就了。也能创造一只松鼠，让它存在，也能使敌人不复存在。”我说：“那魔鬼裹在暴风雪里，风是神的创造物，水是神的创造物，那魔鬼进到它里面，就是这个导致的，让海水像发疯了一样。”我说：“你能够平静海，能平静海的你，也能取走我妻子身上的肿瘤。”我说：“这件事儿现在成就了，肿瘤再也找不到了，就结束了。”我带着确信离开那里，告诉了我儿子、儿媳妇儿。那我们下来，昨晚赶快开车来这里举行聚会，然后回去打电话给他，他对此还一无所知，还没有告诉他。他打电话时，整个人都高兴极了。他说：“比尔，我有事儿告诉你，亲爱的。”他说：“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点肿瘤的痕迹了。”医生说：“他找不到任何的东西了。”他说：“我太高兴了，诺曼太太和这里的许多的姐妹，他们2-3个姐妹跟我一起在病房里。”他说：“医生说，难道你说我搞不明白？一个月前那有个葡萄柚大小的肿瘤，布兰太太放心，你身上没有肿瘤的一点的痕迹了，再也没有了。他是主我们的神，感恩节嘛， 哦，为耶稣基督的恩赐而感谢神，那至高的恩赐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真的。我不相信指着天或指着地起誓或者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那圣经放在我心上，我所爱的神知道每句话都绝对是事实。感恩节，那当我想到明天我得，那我以下的几天里边，那我可能得离开聚会回去，那甚至无法答应家人说我圣诞节会为了孩子们回到家里，那带他们回家过圣诞节。我心里颤抖，知道一场手术正等着我妻子，有个葡萄柚大的肿瘤，就是这样。神的道，他说：“说你所愿意的，事情必会那样。”我说：“肿瘤没了，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了。”今天肿瘤没了，亚利桑那州图森在这方面最好的外科医生，还有最好的医生。几天前那里还有一个像那么大的一个大肿瘤，然而同样的医生现在却根本找不到肿瘤的痕迹了。他免费写了一份这样的声明，布朗太太没有一点肿瘤的迹象了，哪里都没有了。哦，感恩归给神，这对我是感恩节。而且知道除了这个，那天我娶了我的妻子，那荣耀归给神。有一天死亡的这些衰老的记号要消失，我们要以年轻的样式在那里，再也不会变老了。神的恩赐借着耶稣基督借我们现在所领受的圣灵，就是那个把这毛赐给了我们。今天看一看朋友们，说到感恩的一群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世上最感恩的人。除了医治，除了正在发生的这些的事儿，那什么，那是同一位神绝对的确据，借着同样的本性，同样的火柱，同样的神的天使，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耶稣正在行同样的事儿，借着同样的能力，借着同样的名，那是灵魂何等稳固确实的锚。愿天下的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每个人。让我们低头。主啊，我太感激你了，主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实在无法表达这感激。刚才唱那首赞美诗的时候，那些人唱那首歌，我心里边欢喜跳跃，于是我心里想到了这个见证。天父啊，你知道这些事儿是真的，你知道在我内心的深处那是事实，主要没有理由告诉他们任何不对的东西。神啊，我祈求今天我的心愿意看到所有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我的弟兄姐妹能在基督的纽带中跟我一同感恩的欢喜，因为我亲爱伴侣的性命得以存留。全地都当赞美神，自然界都当赞美神，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神，为我们拥有的这伟大的时光而感谢神。亲爱的天父，我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坐在这儿的轮椅上，那这里还有其他人病了有需要，你是赐给我们灵魂救恩的神，你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还有痛苦的神，你仍然是在成千上万的见证中，这只是其中的一两个，但你卑微的仆人看见了你的行事作为，其中没有任何地方有一点的瑕疵。我们知道你仍是耶和华以勒，你已经为医治预备的祭物，这位除掉我妻子腰上肿瘤的神，你在施弗波特这里跟在图森是同样的神。尽管此时我距离他有2000英里，神的，我祈求你神圣的同在今天用医治的大能充满这个会堂，医治在这里的每个病人，使这些感恩节的祝福能继续在全国来来回回的传出去。主啊，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永恒的神啊，求你应允。现在当你们会众坐在这里时，请互相按手祷告，在神的同在中 借着信心的联合连接在一起。记住，你们每个人都享有特权。神要审判我，是不是告诉了你们真理？这有失败过吗？我告诉过你们的事儿，有哪一个没有发生的呢？就撒母耳那次说的，以色列人要立扫罗做王，撒母耳说，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事儿，哪一个没有成就呢？我祈求过你们的钱财食物吗？没有，撒母耳，但我们仍然要一位王，我们仍然要地上的王。而撒母耳知道神是他们的王。今早我告诉你们各位，我要你们作证，我们今早所读的，你们见过神的恩赐有失败过一次吗？没有，先生，那是耶稣基督，他不可能失败。科学证明了这一点，教会知道这一点，主此时此刻就在这里，他在这里。你唯一缺少的是用你的信心拿起神的道，让他来膏抹你，主就必医治你。你们互相按手，全心的向神呼喊，说主神呢、啊，创造天地的主，2000年前你止住了暴风雨，你做了这事儿，你现在又做了，你止住了我的疾病，你使我得以痊愈，我心里感激你，全能的神。